一肩挑起的重担。台湾长辈对子孙的疼爱往往都不是挂在口中，而是放在行动或者心中。我的阿嬷就是这样子的人。为了带大我们兄妹五人，养家活口的重担全由阿嬷一肩扛起。但我从没有听过她因为要养我们、照顾我们而抱怨什么。为了让我们过好一点的生活，她总是积极找工作赚钱。为了生活而打拼。讲到赚钱，阿嬷总是很机灵，常常拿很多家庭代工的加工品回家。在那个家庭及工厂的年代里，从塑胶花到串珠子、珠宝盒，做代工品好像是我们的共同记忆。做代工是论件计酬，有时在赶工我也要帮忙，不能出去玩。在我们兄妹中，妹妹年纪很小，不用帮忙，哥哥与姐姐都长大搬到外面住，所以只有我和弟弟常被留在家中跟阿嬷一起做。有时厂商提早要货，还得熬夜赶交货。三更半夜里，阿嬷带着我们在客厅赶工，除了制作加工成品时稀稀疏疏的声音外，还间或夹杂着我们兄弟的嬉闹声和阿嬷的斥责声。在阿嬷带回来的众多加工品中，假睫毛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项产品。当时阿嬷坐在一个像么字形的工作台子前，上面有一根很细的线，阿嬷飞快的双手把很细的黑丝线绑在细线上，集中在一起剪短后再加工，就变成女生粘在眼睛上面的假睫毛。每回大家外出表演时，看到团员的假睫毛，我总会拿起来看一看，思绪又会回到当时坐在桌子前面绑睫毛的阿嬷身影。除了做加工之外，阿嬷看到市场摊商为了让蔬菜的卖相好一点，都会请人帮忙洗菜，也嗅到赚钱的商机。清晨天才刚亮，阿嬷就会叫醒我和弟弟，带着我们一起去菜市场洗红萝卜。在夏天，我总把红萝卜洗得又干净又快，但是在寒冷的冬天，用冷水洗红萝卜则变成苦差事一件。不但要用手指搓掉红萝卜上的泥土，在冷水冲洗下的手指头更是被冻得又红又肿，非常的难过与痛苦。敬天不怨命的豁达。即使家中很穷，但是阿嬷对于敬天拜神非常的虔诚，一点都不马虎。不但神桌必须天天擦，敬茶也要天天换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擦神桌与换敬茶都变成我的工作。当时年纪小的我很爱玩，天天做同样的事觉得很无聊。不但神桌没有好好擦，打破敬茶的杯子更是常有的事，常常因此免不了又是被阿嬷打一顿。不过每到特殊的节日，阿嬷从前一天就会开始准备祭神的用品，拜完神明后，这些祭品就会变成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着阿嬷去拜拜，总是有很多好料可以吃。阿嬷常对我说，我就是不知像菜米同款，你爱好好读册，读册才能赚钱，知道吗？他虽然不识字，但是对于我们上学的事却非常重视。记得我要上小学时，阿嬷拿着学校发的通知单到处问人家说，真荣的入学单里面写什么，有什么要注意的，何时要报到入学。当邻人念着通知单上的说明文字，阿嬷专注地听着，不管是要怎么去学校，或是怎么注册，每一个细项都问得很清楚，回家还在日历上面做个大大的记号，生怕忘了我要入学的日子。第一天上学， 穿着阿嬷帮我买的白上衣、蓝短裤，辛苦赚钱的她，帮我买的还是当时最贵的强力太子龙。一路上阿嬷牵着我，不断叮咛着，振荣啊，上课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哦。到学校时，她还跟老师交代，静营那不乖，就嘎怕，不要紧。那一天阿嬷牵着我手的温度，跟老师讲的话，到现在还鲜明地印在我脑中。一笔20万的礼物。小时候我觉得阿嬷很凶，曾经笨到希望她早一点死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与阿嬷的感情几千绊就更深，甚至后来当兵时，只要一有公出的机会，我就溜回家看阿嬷。每次阿嬷看到我穿着烫着笔挺的宪兵制服开着车回家时，总是满心喜悦地看着我，仿佛我像是功成名就回家的游子，还会很热切地要同事留下来吃饭，便忙着进厨房去炒米粉煮菜请大家吃。阿嬷辛苦一辈子，对我只有简单的期望，就是希望我退伍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不要让她担心。我也没有让阿嬷失望，第一份工作就是土木包工，专门包工程给水泥师傅。不过由于要包工程，为了载水泥师傅、工具还有工程材料，机车没有办法载，需要买辆车。刚退伍的我没有钱，只好开口向阿嬷借钱。听到我的要求，阿嬷马上说，
是啦，爱买车啦，妹才会当载工人、载工具，后头摆是要安怎载。
没想到就在向阿嬷开完口的隔天，阿嬷拿着两叠整齐的千元纸钞交到我手中说，
静营啊，紧去买车才会当载师傅做工课。
拿到这20万时，我心中很震惊，阿嬷非常的节俭，舍不得吃好一点用好一点。我知道这20万对她来说是多大的一笔数目，她要做多少加工，存多久才能存到这20万，却因为我工作要买车，她居然二话不说地凑钱给我。未能达成的遗憾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为了这笔钱，阿嬷一个人去银行，不认识字的她拜托银行柜台的小姐帮她填单子领钱，后来发现户头的钱不够，竟把她过去一点一点辛苦存的小金块拿到银楼卖。为了表示自己还钱的决心，我开了一张支票给阿嬷，让阿嬷知道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不让她失望。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，阿嬷没有把这张支票嘎进银行里面，直到阿嬷往生之后，我整理遗物时，在她床头边的木柜子里发现这一张保存得相当好的支票，四个角完完整整，一点也没有折损到。阿嬷活到93岁才往生，在往生前一直生病，为了祈求他的身体好转，我还吃了4年的素，希望能为他的健康祈福。但是在他过世前，没能让他看到我在自己的地方为神明建庙，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很遗憾的事情。